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一丝一念中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1996年得法的弟子，能走到今天，全靠师尊的慈悲与浩荡洪恩。现将自己近一年来在做好三件事过程中的点滴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共同切磋交流。不当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一、去除怕心。正法形式到了今天，邪恶被清除的越来越少，明白真相的世人越来越多。可是在我地洗脑班还不停地在开办，邪恶得以为继，是因为在被迫害中，有的同修由于怕心和各种人心，再加上平时学法不深，法理不清，被邪恶操控得得心应手，一进去就什么都说。以前那些被关押在看守所与监狱等场所的同修，大多都是由于这类同修的出卖而被抄家和判刑的。这些负面的东西如今又不断制造着同修间的间隔，影响了整体修炼。由于我家是做技术和做资料的点，为了避免这些，我与同修 A 采取单线联系，这样安稳地走到了现在。但期间也遇到许多惊险，如没有师尊的慈悲，我想是不可能走到今天的。一次，临县的一位协调人辗转找到我丈夫，他是听临县的同修在传，说有一对夫妇同修在做什么什么正实法的项目，以及这对夫妇在社会上是做什么什么工作的，他猜想会是我们，为此特意前来让我们必须注意安全，不可大意。临县协调同修一走后，我就向丈夫抱怨开了。我们曾前前后后被非法关押这么多年，表象上都是因为同修不修口，正法进程到了现在，有过这么多教训与经验，同修还是不修口，真是没戏了。于是我开始要求丈夫尽量减少与其他同修的来往，对那些平时不注重学法的，光干事的就不要再接触。同时我对与我单线联系的同修 A 产生了怀疑，认为是他没守口如瓶，使我们这一单线不再成为单线，传得连外地同修都知道我和他在联系。可是同修 A 告诉我，他没对别人提起过我和他之间的事，什么都没提。丈夫让我自己向内找，不要眼睛总是盯着别人。这次同修提及此事是好事，表明这期间由我俩平时不注意的某些方面被另外空间的邪恶钻了空子。我们不仅要注重在人这方面的安全意识，但更应该站在法上来看问题，因为大法才是我们的安全保障。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学会用法来衡量对照，作为修炼自己的唯一标准。信师信法，走在师尊安排的路上，旧势力是不敢迫害的。我想我是一个修炼人，明白看问题不应只看表面，应该站在法上看问题，明白向内找是修炼的一个法宝。平时都明白，可为什么一触碰到自身利益时，我就会忘了向内找呢？忘了自己是一个修炼人呢？当我静心向内找时，一下就找出自己平时很多不注意的人心与执着及偏离法的地方。深挖下去，我之所以与同修 A 单线联系，并不是单纯出于为整体安全考虑，而是认为同修 A 是老同修，多次出生入死，面对警察时正念是很足的，他是绝不会向警察妥协和出卖同修的。还有自己由于受过迫害，被迫害的心理阴影是很深的，平时变得异常敏感，以致对人产生了极度的不信任， 保护自己的心也是很重的。每次与同修 A 见面，都要问同修 A 最近学法学得怎样，状态好不好。这样做的目的，说穿了，最终还是为了保障自己。否则我不会因为同修说好而高兴，说不好而心不安，有时还会心跳加快，心里不稳。这些表象下面，我从来没有静下心来想想到底是为什么。丈夫不止一次提醒我，我还反唇相讥，为自己狡辩。我想，这次同修前来提醒注意安全，应该是师父借同修的口提醒我。我不断地问自己，我为何怕？怕的是我吗？师父不是告诉我们了吗？我们法轮大法会保护学员不出偏差的，怎么保护呢？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见转法轮。看来平时自己还是没有时时事事在法上想问题，没有将自己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对待。不在法上，自然是会感到力不从心的，让邪恶钻了空子。在我分辨不清时，邪恶利用这个怕心控制了我，使我长期处于这一磨难中。表面自己也在努力的学法，对照法在归正自己，但那是因为我害怕不认真学法，不在法上会被邪恶迫害。到现在才明白，原来我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自己不被迫害，而不是为了更好的助师正法，在正法中更好的做好三件事。这一不纯目的，这一错误的基点，使我自己不知不觉中走在了旧势力安排的修炼路上。我再深挖下去，我之所以将这怕当做了我，是因为我一遇事就会不自觉将自己摆在一个被迫害者的位置，人为的抑制了自己神的一面，使自己得了法的一面没能更好的证实法。通过学法，通过发正念，我很快步入正轨修炼。后来再有同修告诉我和丈夫，洗脑班上有同修将我们出卖了，我的心中已是很平静。我的一切是师父安排的，我将我的一切交给师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去除负面思维。去年与今年与我接触的几位同修陆续出了事，在同修出事前，我的思想中都出现过同修会出事的念头。刚出现这些念头时，我都没有当回事，想了就想了，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但是接二连三的出事，我有些害怕，因为我事先一想同修可能会出事的念头，同修就真的出事了，我不知哪里出问题。我与丈夫交流，丈夫认为这些与我无关，不要想得太多，每个人都有师父照管着。如果我认为同修出事是我事先想了造成的，那是不是把自己看得太高了，超过师父了？这是自心生魔。我心里有了些许安慰，这与我那些不好的念头无关，但思想还是会不自觉地想，总觉得这一切与自己有联系。那么作为一个修炼人，该怎样来看待此类事情呢？直到今年五月，我的头脑中出现，如果警察找到同修弟的丈夫，他肯定会将他知道的说出来的，等等此类的负面思维。因为此前，同修弟曾将他丈夫带到我家来，我虽然几次提醒同修弟，但无济于事。同修弟认为他丈夫多次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师父也救过他，他很相信大法和师父，也支持大法，并也在看大法书和师父讲法。他做什么都不瞒他丈夫，有时还让丈夫也参与，这样他的丈夫知道了很多他本不应该知道的事。后来同修弟被绑架关押，他丈夫被抓到了洗脑班，很快就有同修找到我家， 将消息通知我丈夫，说洗脑班上同修弟丈夫什么都说了，还提到了我丈夫，其他同修也提到了我丈夫。烧化的同修让我和丈夫放下人心，不要被假象所带动，大家是个整体，大家都会正念加持的，信师信法，没有过不了的关。很快610接到人员来找我丈夫，丈夫将这一事用电话告诉我，我立即发正念。快下班了，我见丈夫还没消息，思想中开始冒出会不会警察绑架了他的念头，但我马上意识到并马上否定与排斥他，这不是我想的，是邪恶强加，师父不承认的，我绝不能承认，也绝不承受。下班快到家时，街道里的人打电话给我，让我赶快到医院急诊室，我的心有些乱。我很快赶到医院，丈夫正躺在医院急诊室的病床上挂着氧气。610的和街道的人员一见到我就忙解释说他们没对我丈夫做什么，我说这肯定是迫害造成的，因为已是下班时间，他们也急着想交差，我就让他们先回去，丈夫让我将有关票据拿回，我们自己去付医疗费等费用。他们连忙说所有费用他们付，票据他们要拿回去报销，他们还要向领导汇报。当晚我们回家后，丈夫向我讲述了曾发生的事。丈夫给我打完电话后，他就去了街道，在场的有610、街道、国保人员，他们给丈夫三条路的选择，或主动去洗脑班，或在他们给的表格上签个名，表明与大法脱离关系，就可不用去洗脑班，从此也不再找他。第三条路，那就是被强制送到洗脑班。丈夫没有配合警察，警察就想实施绑架与非法抄家，但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化解了这一场磨难。风波过后，丈夫与我从法上切磋，认真地向内找，我们都找到了很多人心，感事心、欢喜心、证实自己的心、求安逸心、争斗心、妒忌心、强制改变别人的心、色欲心、不修口、求名求利的心、怕心、看不上人的心、怨恨心、好指挥别人的心、浮夸的心、虚荣心，真是一大堆人心与执着。我们长时间的发正念，清除这些肮脏的人心与执着，认真的学法，从法上提高认识，归正自己。从此事件，我也认识到修一丝一念的重要，那些闪现在我思想中的不好的念头、负面思维，正是旧势力强加的，都不是我。由于自己在这方面的法理不是很清晰，没有及时识破并清除他们，以致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还有在对待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法理上，认识上还是不明确，没有从思想上完全转变到正法修炼上来，所思所想所行所言还是不时会囿于个人修炼的框框中。如果我能站在正法的基点上看问题，做到师父所要求的，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那么当初这些不好的思想念头一冒出，我就应该立即清除，最起码在我的空间场中就没有了邪恶的立足安身之地，就不会助长了他们，他们也就不能如意地发挥他们的负面作用。我深深地体会到，修炼是严肃的，来不得半点含糊，不能敷衍了事。我开始努力扭转这不正的思维与思维方式，彻底清除间隔我们形成整体的一切邪恶因素。师父说，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见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们是大法的一粒子，我们负有维护法、注施正法、救度世人的责任。在正法中，我们应为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正面去思维，汲取正面的经验与教训。现在我学会了这样思考，遇事会问自己，这是神是怎么思维的？ 神是怎么做的。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救度众生。以前我的办公电脑经常出问题，无法正常启动，每次我都是让单位的电脑管理员前来帮忙解决。后来我意识到这经常出问题，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应该学会向内找来解决，而不是依赖常人与常人的技术来解决。在出现故障时，我就开始向内找。当找对并清除了人心与执着时，我的办公电脑就立马正常了，太神奇了。师父真的就在我的身边，师父时时处处都在看护着弟子，保护着弟子。师父让我亲身见证佛法的超常与伟大，在我感受到师父的慈悲与浩荡的洪恩同时，我明白了师父对我所寄予的期望。我想师父其实早就做了安排，是我太不悟，到现在才明白，我的办公电脑也是我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法器，弟子应该做好，不能辜负了师父。速将开始了，我意识到这是师父的慈悲，这是师父再次给弟子、给世人，尤其是公检法等部门的众生开启的得度与得救的机缘。我想我应无条件地配合师父与全世界的大法弟子，我应利用自己在常人工作中的便利条件，为这一方众生的得救积极创造条件，为配合同修救度这一方的众生提供更多的传递真相信息的便利。我加强了有关这方面的学法，法理清晰，破除现代人对科学与科技的认识与观念。我要让我那台办公的电脑成为我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法器。当我心生这一念时，师父就给我开启了这方面的智慧，让我明白这方面的法理，并加持我这方面的正念，增强自信心。开始这么操作电脑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自己是在作案的念头，我不停地看到黑手在我的眼前飞来飞去，搞得自己很紧张，怕心也上来了。我想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神圣的事，我应去除这一不正的作案心理，这不是常人在做事，我所做的事的目的与常人不一样，常人所做是出自于为了他们的个人利益，是为私的，我所做的是宇宙中最神圣的事，是在助师救度众生，是在救人。我认识到做事时的一丝一念是多么重要，我发出的念如不正，就是在将众生往邪恶方向推，我发出的念是正的，那清除邪恶的力度就大，给众生得救的机会就多，希望也就大。故在做之前，我都要先发好正念，全面彻底否定与清除旧势力的安排，彻底破除障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邪恶因素。念纯正，师父就鼓励我，我所做的事就很顺利，黑手从眼前飞过，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念一个灭字，黑手急忙逃，但挣扎一下就没了。有时我没能及时发现黑手，黑手就会往电脑的主机那儿飞，但师父都会让我能及时将正念发过去，及时将黑手清除。师父让我看到正念除黑手的过程，是让我增强信心，克服畏难的情绪，不断地坚定我证实大法与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正念。一次，丈夫问我是否进入过信箱，我说这段时间都没上，我做完的也是让他发往信箱的。丈夫告诉我，可能有第三者进入过。我凑近电脑一看，见信箱内还存有这么多的已发信件的底稿。我一下发作了，开始指责他，为什么不及时清除？丈夫一边删除，一边宽慰我，没事，不会有事的。上班的途中，我头脑中不时闪现出警察知道了，警察会很快找到我。我拼命地抵制这些个负面想法，控制住自己的思想。 那些负面信息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发出来的，不是我想的，这一切都是邪恶演化的假象，彻底清除邪恶的干扰。我不停地背师父红吟中的诗句，我想这仅是师父看到自己的不去的人心与执着，在利用这提醒我们注意安全。我向内找，看到了自己那颗还在不断膨胀的显示心、安于现状的心、欢喜心、怕心、妒忌心、争强好胜的心、执着自我、自高自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心与严重的依赖心。我立时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干扰与间隔。当我放下人心、自我与执着，几天后丈夫告诉我，这只是一场虚惊，原来是他弄错了。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我想这是师父借此事让我们看清了我们自身存在的不足，让我们及时在法上归正了自己，平稳地走在正法的修炼路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们有幸与师父正法同在，师父赐给了我们这万载难逢的机缘，我们应该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学好法，做好三件事，完成使命，兑现誓约。以上是个人实修过程中的体悟，不足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谢谢。
今天明慧文章，常年坚持面对面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13年8-9月间，我被三个警察绑架，他们带我到哪儿，我就讲真相到哪儿。一个参与绑架我的警察说：“你这个宣传力度太大了，给多少钱才能达到这个程度呢？”大法弟子讲真相为救人，没人给钱。我今年65岁，是1996年11月13号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今天和大家交流一下得法17年来证实法、讲真相方面主要的一些事情，目的是和大家共勉，希望同修都能兼修大法，抓紧救人。药罐子扔了，睁眼瞎写字了。以前我是个药罐子，是单位的老病号，浑身上下到处是毛病，神经功能症、美尼尔综合症、大椎骨质增生、支气管扩张、萎缩性胃炎、胆囊炎、附件炎、坐骨神经痛等等，每年得花个7-8千元的药费，经常为报销药费遭别人的白眼，很多疾病把我折磨得痛不欲生，加之小时候家中贫寒，上不起学，不识字，很自卑，所以40几岁就未老先衰，感觉人生毫无意义，有时想活一天是一天算了。1996年11月，我刚开始学会了法轮功五套功法，每天早早到练功点参加集体练功。可我是个睁眼瞎，学法就没有办法了。但我不灰心，一开始我每天听师父的讲法磁带，虽然能明白意思，可就是不识字，常常因为不识字学不了法，急得哭鼻子。好在我俩儿子修炼比我早，我妹妹也是大法弟子，还有其他同修经常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几个月后我就会念转法轮了。后来我还学会写字了，每次捧起转法轮，我心中对师父的感激无以言表。我第一次听师父的讲法磁带，听着听着就哭起来了，自己当时不明白是啥原因，听到第三讲，我的身体开始难受起来，但我每天上班时间内没有一点的反应，下班后就咳嗽、发高烧、头疼。开始我还不明白，后来听同修说这是师父给我调整身体呢，我就没有害怕。果然过段时间就好了，以后又反复了几次，直到现在再没犯过。慢慢的，身上其他的病也陆续好了，我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我这个在绝望中挣扎的人终于脱离了苦海。 学了转法轮，知道了师父对练功人的要求就是要做好人。我原来身体不好，脾气更不好。修炼后，自己遇事能忍耐了，做错事能知错就改，家庭和睦了。家里几个修炼人互相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每天沐浴着师恩，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我在97年先后两次给当地的福利院共捐3700元，98年给希望小学捐3000元，是我大儿子送去的，对方非得要留捐款人的姓名，该学校后来还登报表扬了我。我妹妹在98年南方发洪水时捐了5000元，给当地福利院也捐了3-4千块钱，我们多是以大法弟子的名字匿名捐的款。常年坚持面对面讲真相。99年720江氏流氓集团非法迫害法轮功以后，15年来我和几位家人屡遭迫害的事，我都可以写几本书了。但是我们时刻牢记师父的教诲，始终坚持做好三件事，兼修大法，都用不同的方式救人证实法。我和我妹妹常年坚持面对面讲真相，多年来我们三退的人数大约有4-5万，为了不生欢喜心没有记过数字。我们每个月基本上有20多天都在外面讲真相，每天多则能退60-70个，少则能退40-50个。建筑工地的工人、学生、公交车乘客、十字路口的交警，不分年龄、职业，所有人都是我们讲真相的对象。建筑工地、学校、公交车、派出所，哪里都是讲真相的场所。我们还随身带着神韵光盘、小册子等，遇上三退后还想多了解真相的人，我们还会送上真相资料。多年来面对面讲真相，酸甜苦辣都尝尽了。总的来说，愿意三退的是绝大多数。2012年夏天，有一次我和妹妹搭伴儿去讲真相，碰上5个高中的女学生，我俩当场将5人劝退。其中的一个女学生高兴地对着天空挥手大喊，老天，我终于有救了。其他的几个同学把她抬着抛起来了。那一瞬间，我不禁流下了眼泪。我知道众生不管被邪党毒害得多深，他们生命的真我都在期盼着被救度。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身陷囹圄不忘使命。我和同修 S 因为法理不清，一直用医保卡买香油、面粉等，被邪恶钻了空子。2012年9月的一天，我发资料时在当地常办洗脑班的消防大队门口被武警看到，将我绑架，又去抄家，将我妹妹、小儿子绑架，非法拘留15天。我们被绑架后到拘留所，那里关押着100多人，据说因邪党要开18大，给各派出所下了抓捕人的指标，所以那里吸毒的、骑摩托车违章的、赌博的、喝酒闹事的，关押人数远远超过平时。因为关押人员多，拘留所规定吃饭时间一过，不管是否吃完饭，所有人必须离开餐厅。没吃完饭的人，看守就逼迫将饭倒在餐厅的大桶里，不许端走。可能是拘留所为了推销自己商店的食品牟利。一天，我打饭时排在后面，饭还没吃几口，看守就不让吃了，要强行让我把饭倒掉。我对看守说，农民种点粮食不容易，不能随便糟蹋。我们师父教育我们要做好人，不浪费粮食，我不倒。说完，我站在那里静静地盯着看守。这个看守把我拉到餐厅的中间，边拉边说，让你倒你不倒，你要说就在这儿说。我就开始对所有人大声喊，各位兄弟姐妹们，法轮功是被冤枉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江泽民罗干为了诬陷法轮功编造的谎言。当时所有人都没离开呢，里外还有不少警察都站在那里默默地听着。我继续喊， 法轮功的书上讲过，自杀是有罪的，我们连鲫鱼都不杀，怎么能点火把自己烧死呢？兄弟姐妹们，法轮功是佛法，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将来就能有个好的未来。说完，我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妹妹也站在旁边大声喊，法轮大法好。这期间，有人给所长和政委报告了，所长政委急急忙忙赶来，对大厅的人喊，你们赶快走，不要待在这里。我又对着所长和政委说，请你们俩也记住法轮大法好，祝你们工作顺利，将来有个好的未来。俩人笑着说，你赶快把饭端走。我就端着饭回监舍了。从那以后，拘留所再不要求倒饭了，而且允许大家把饭端到监舍去吃。拘留所被关押的人每次看到我和我妹妹就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功好。拘留所的看守听见了也不管。后来我分别给所长和政委做了三退。15天后，我和妹妹、我儿子三人带着20-30人的三退名单回家了。2013年8-9月间，我再次被绑架，警察将我带到医院检查。当时我的血压、心脏的指标都不合格，他们还是强行把我送到拘留所。我被三个警察绑架，他们带我到哪儿，我就讲真相到哪儿。参与绑架我的一个警察说，你这个宣传力度太大了，给多少钱才能达到这个程度呢？到了拘留所，因为我不穿囚服，看守不让我出去，打饭都是由别人代替的。每到开饭的时候，我把监舍窗户正对着餐厅打开，对着排队的人大声喊，兄弟姐妹们，法轮功是佛法，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将来就能有个好的未来。那些人有的笑着在听，有的也跟上喊法轮大法好。看守见状，急急忙忙让所有打饭的人端回监舍，不许在餐厅吃。有一年快到720了，公安部门指使居委会的4-5个人每天坐在我家的楼道里，我住在3楼，他们坐在那儿堵着不让我出去。有天中午，我看他们太可怜了，大热天还守在那里，我就带着钱出门了。他们几个堵着不让我往外走，我说，我看你们太可怜了，这大热的天，我出去给你们买个西瓜解解渴。我怎么说他们几个都不相信，我就不理他们，直接往外走了。他们怕我去发资料，就紧跟着我。我到附近的市场称了个大西瓜，那个季节西瓜还是比较贵的，回头就往家走，他们还是紧紧地跟着。回到家后，我把西瓜切好，用大盘子端出去让他们吃，他们面面相觑，尴尬地待在那里。我反复劝说，他们才开始吃了。我又给他们讲了大法的真相，他们就再也没来。共产党迫害大法，真正受害的是可怜的世人。现在许多世人都不相信世上还有好人了。亲人明真相得福报。我老家在距我们300多公里的偏远地区，多年来我和我妹妹多次背着打包资料到老家发放，还给10几家亲戚家的人做了三退。家族中凡是三退明真相的人都得了福报，有的身体好了，有的经济条件改善了。我的一个妹夫因为胰腺炎在医院抢救，医院下了病危通知，每小时的费用高达5000多元。我和我妹妹到医院给她做了三退，讲了真相后，她马上好转了，被转到普通病房，每天的费用降到了1000多元，几天后病愈出院。家中的亲戚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弟弟在我几次被绑架后找公安的人要人，使我免遭迫害。有一次我被绑架后，我弟弟找公安的人要人时，警察拿着我贴的不干胶说，你看看你姐干的这事儿。我弟弟拿起不干胶一看，啪往桌子上一摔，对警察说，法轮大法好怎么了？真善人好怎么了？法轮大法就是好，真善人就是好。警察被我弟弟的一身正气给镇住了， 再加上我讲真相，他们就放了我。前年我弟弟的农田在当地修高速公路时被征用，给他补偿了90多万元现金，而且多年来他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这是他保护大法弟子得了福报了。想说的太多了，因篇幅有限就说了点主要的。从上面我讲的一些劝三退讲真相的事看，同修可能觉得我修得还不错。其实这么多年来，我讲真相过程中经常会暴露出显示心、争斗心、欢喜心、妒忌心等等，所以被邪恶钻空子，多次遭绑架关押。还有就是我不会向内找，不会修自己，不修口。慈悲的师父多次点化我，但是遇到事情有时还是做不好。这次写修炼心得交流，在同修的鼓励下，由我本人口述，同修帮助整理，也是一个修心向内找的过程。层次有限，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读关于挂广告的补充通知，师父评语一文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天读了关于挂广告的补充通知，师父评语这篇文章，使我回想起了一些事。我们在大陆的一些学员也不时做出一些招人烦的举动，然后留下大法的名片，直接导致常人对大法产生敌意。这不等于是你诋毁大法的声誉在毁人吗？这是你所要的结果吗？如果是，你就是邪恶一伙的；如果不是，那就立即改正。举几个例子。其一，我曾经在楼道里至少看到过两次，一个楼道虽不是新楼，但墙还算干净，另一个楼道是较新的楼道，白墙上被同修写上法轮大法好几个字，然后好字被人改写成了反义甚至辱骂的词。我很痛心，我就在想，站在常人的角度，我也接受不了这样的行为。大陆人虽然不是像西方人那么讲究，但这样做也会很多人接受不了的。还有我的一个同事同修，他曾在厕所里写揭露邪党的话，结果被人在厕所墙板上回复了直接攻击大法的话。同修与那个人互相在厕所墙板上辩论了一番，又私下里调查并讲真相，把此事压下去了。我劝那个同修以后别这样干了，他同意了，但我觉得应该更加懊悔才对，深切认识到这样做是很错误的才行。在大陆，厕所文化是被很多文明人所不耻的，讲真相的话写在那里，岂不是侮辱吗？而且也是一种乱写乱画的不文明行为。还有我们在贴不干胶时也要注意，我一般贴在较旧的一二楼楼道的顶上，人下楼时一抬头可看到，贴得整齐，唯恐引起人的反感。较新的小区或很干净的楼道是不能贴的，尤其不能贴在人家门上甚至门旁。现在很多人家都贴出告示，禁止在门上贴东西，可见贴错地方会招致极大的反感。再有一次，我的一个常人朋友跟我抱怨，他岳母开门时被插在门沿上方的资料掉下来，吓了一跳，很生气。当时我的这个朋友帮着我们解释了一下，但还是很严肃地提醒我要跟同修们提醒一下，不要那样做了。还有我在用自动语音电话讲真相的过程中出现过这样一次失误，晚上出去打语音电话同时做别的事情，结果忘记关掉语音程序了，第二天一看手机几乎打了一宿，我痛悔不已。我把22点以后接通电话人的号码找出来，群发了短信向他们道歉，为此我向师父深深忏悔。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理性》中说，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我们是来救人的， 我们没有权利毁任何一个人。我们用于讲真相救人的办法与方式一定要是正的，为别人着想的。面对面讲真相中，我遇到过这样的常人，因对身边大法学员的行为不理解而对大法误解。这样的人有些在看到或了解到别的大法弟子高尚的表现后，对大法有了正的认识，我为他们高兴。但是一般情况下，对同修有看法的常人就比较难救一些。希望我们今后做事能更理智些，多为别人众生着想，这样也就是对我们自己负责。再多啰嗦一句，在大陆讲真相的很多方式是不适用在大陆外的。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